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啊！八月十六日啊，到这个是八月二十五日啊，我们国语堂有六位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会一起到美中啊进行十天时间的短宣。短宣啊，通常是指这个是跨越这个是地理或者跨越语言或者是跨越种族的这个是传福音啊，或者是进行灵命的栽培。以达到领人归主啊，甚至是造就门徒，甚至是这个建立教会的目的。我们这次出去啊，会和这个当地的教会搭配啊，我们盼望能够领人归主啊，我们盼望啊能够对当地啊弟兄姊妹的灵命啊有所帮助啊。当然，我们也盼望能够向当地的教会学习，我们可以彼此勉励，一起成长啊。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记载了这个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派出宣教士的情况，也记载了这个是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哈，时间大概是公元四十六或者是公元四十七年，大约是这样子。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是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一到十二节，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向保罗、巴拿巴和安提阿教会学宣教。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啊，有请大家起立啊，我们一起诵读神的话语。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啊的十三到十五节，一二三，请。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赐生命气息的神。主啊，你也是我们的救主啊！在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你是最伟大的宣教士，因为你亲自来为我们流血舍命，来拯救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你的爱，让我们真是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真是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的软弱，许多不完全之处。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新改变。我们有犯罪的地方，帮助我们悔改，帮助我们时刻转向你，转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是被这个世俗所掳走，乃是能够不断的回转归向耶稣基督，归向圣经的真理，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看到教会当中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主啊，看到大家能够摆出时间精力来侍奉主，能够奉献金钱，能够侍奉服侍教会的各项圣工，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你来纪念悦纳大家的摆上。我们当中身体柔软弱的，求主你来施恩医治；我们灵里柔软弱的，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各种难处当中回转归向神，让主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在难处当中能够更深的来懂得仰望依靠你。谢谢我们的恩主，也求主你特别的来透过你的福音，今天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特别的来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耶稣基督，你是怎样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让我们对主耶稣你有更深的认识。愿主你的福音充满我们，让我们在福音上来不断的成长，让我们能够勇于传扬福音，让我们能够和众信徒一起在福音里一起成长。谢谢我们的恩主，也带领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认识你，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你。愿主你施恩赐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向保罗、巴拿巴和 安提阿教会学宣教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啊上个礼拜所分享的内容哈。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了三点，第一点的话就是同心敬拜，顺服圣灵。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啊，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教会。安提阿教会是在大家的同心敬拜之下，在大家进食祷告的时候领受到神的话语，然后要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宣教，教会就立刻顺服神的旨意，没有推脱教会里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就不肯差派。那么保罗巴拿巴他们也是立刻顺服他们没有说路途遥远路途艰辛不肯顺服，他们都非常顺服，感谢神。所以安提阿教会他们是先是同心敬拜，然后的话他们就怎么样顺服圣灵同心宣教。所以感谢神，我们学到第一个同心敬拜顺服圣灵。第二的话是教会差遣勇敢前行哈。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作为使徒，他们也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异象，但是他们并没有自己个人我们两个出去就算，他们作为使徒，他们也是接受教会的差遣，因为呢这个是宣教的意向这个是教会共同领受的，他们在教会的差遣之下勇敢前行出去宣教。由此可见教会是宣教的基础，是宣教的根基地。第三的话是不怕抵挡，倚靠圣灵。保罗和巴拿巴作为这个是使徒出去宣教这个是他们是大有能力的使徒，但是的话宣教的事工也并不是因此就一帆风顺，他们其实受到了许多的抵挡。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一点，后面的话还会看到更多的不容易哈。但是感谢神，虽然仇敌的抵挡很厉害，但是的话神的能力更大，圣灵与他们同在，使徒们依靠圣灵借着不同的祷告他们胜过仇敌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什么呢？上次我们分享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是行法术的，这个是以律马他们要抵挡使徒传福音，但是的话保罗他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责备这个是行法术的以律马，让他瞎眼，果然他马上就瞎了眼。然后这个是方伯，也就是这个是方伯就是省长那个是塞浦路斯的省长，然后侍求保罗，就看到保罗所行的神迹，他们就相信了这个是使徒们所传的福音，归向了耶稣，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了三点，同心敬拜，顺服圣灵，教会差遣，勇敢前行，不怕抵挡，倚靠圣灵哈。那我们要怎样向保罗和巴拿巴和安提阿教会学宣教呢？下面我们来分享第四点哈，今天新的内容我们看到他们是叫深知福音永传福音。保罗和巴拿巴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深知主道他们深知主道，他们不仅仅是热切的传扬福音他们更是深知主道，他们非常深刻的知道神的话语，知道主的道，然后他们非常热切的传扬福音。深知福音是他们传扬福音的基础，这点是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的哈。第十三节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在这里之前，经文通常先提谁？先提巴拿巴，再提保罗。可是从这里开始，保罗的名字放在前面而且呢，这里的话没有提巴拿巴的名字哈，只是说保罗和他的同人哈，似乎暗示保罗好像成为这个是宣教当中的这个是主要带领人，是这样子。反正这个是保罗的好像作用更加明显的感觉。帕弗呢就是这个塞浦路斯省的省会，保罗在这里带领的这个是方伯信耶稣嘛，然后呢就是从这个是帕弗开船哈，来到庞菲利亚的这个是别家，所以这个是塞浦路斯是一个岛哈，那么他从那个是就要从这个是岛，从这个是东南，然后往西北开船，从东南往西北开船，大约有170英里左右，是一段不短的路途哈。那么别家离这个是海岸大约有8英里哈，他们应该是从帕弗开船， 先到的这个是亚大利，然后的话从亚大利走路到别家，应该是这么一个路程哈。他们到了别家，圣经说约翰，也就是说约翰马可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宣教的队伍一下子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员哈，只剩下保罗和巴拿巴哈。那么约翰马可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呢？也许可能这个是宣教的路途真的是特别的艰辛哈，所以年轻的马可受不了，他坚持不了就回家去了。还有解经家猜测可能说这个是约翰马可，因为他是这个是巴拿巴的表弟嘛，可能这个是约翰马可因为他的表哥巴拿巴退居了保罗的领导之下，可能他感到愤愤不平因此离开。但是呢，其实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原因，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猜测而已，其实具体的原因我们不太清楚哈。约翰马可离开之后，保罗和巴拿巴就继续奔走宣教的旅途。第十四节，他们离了别家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他们的宣教是从这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如今来到了哪里？如今来到了这个是叫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这个是从安提阿出发，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如今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哈。这个是地点是在如今的这个是土耳其境内，这其实是在罗马帝国在这个是加拉太省的一座住房城，这个是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保罗和巴拿巴呢，他就按照以往的惯例在这个是安息日的时候，先去犹太人的会堂，先去给犹太人传福音哈。犹太人的会堂主日的崇拜做什么呢？其实他们主要就是阅读旧约中的这个是律法和先知的书啊。因为保罗和巴拿巴他们选择在安息日的时候进犹太人的会堂，因此的话就有人读这个是律法和先知的书。第十五节说，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管会堂的也就是这个是会堂的主管会堂的崇拜呢由这个是会堂的主管来安排带领。会堂的主管就发现哎，这里来了新来了两位，这个是犹太人，就叫人过去对他们两位就说两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人的话请说哈。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来做礼拜，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传扬福音。现在感谢主，机会来了啊！这个会堂我们来做礼拜，他现在居然请我们讲道。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人的话，请讲哈。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受到邀请，保罗怎么样？保罗就主动开讲。保罗的讲道非常的清晰啊，我先给大家概括一下哈。下面再慢慢的分享保罗的讲道，就是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的话，他是简述旧约的历史；第二的话，简述约翰，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第二的话，简述约翰的见证；第三，传扬耶稣的救恩；第四，在呼召听众来信主哈。所以第十六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那么以色列人也就是犹太人，敬畏神的人呢是什么人呢？敬畏神的人主要是指敬畏神的外邦人。大家请记住哈，保罗他现在他不是在耶路撒冷，他现在不是在犹太地，保罗他现在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现在是在现今的土耳其的这个境内哈。因着这个是犹太人散居到世界不同的地区啊，许多的这个是外族人对犹太教就产生兴趣，因为呢，因为这个是犹太崇拜的仪式已经从这个是他们那时候的话已经转用这个是希腊语而不是希伯来语，甚至他们所诵读的这个是圣经啊都是希腊文的这个是译本现在通常叫启示释义本啊，所以外邦人很容易的话他们就可以到这个是会堂去参加他们犹太人的崇拜，聆听关于以色列的上帝的事情。所以保罗的这个是听众是什么呢？主要是以色列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因此保罗站起来他就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哈。 所以下面的话就是保罗他讲到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是什么呢？第一部分是简述旧约的历史哈。第十七节，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所以保罗他用短短几句话就概括了以色列祖先什么的历史，就概括了以色列的祖先蒙拣选出埃及走旷野进迦南的历史。哇，保罗的概括很厉害哈。接下来的话，从这个是20到23节，保罗他就简要论到众士师撒母耳、扫罗和大卫，最后从神的应许直接进入到这个是救人的这个转入到这个是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看20节，此后就是神了，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这段时间的话，450年应该是包括以色列人在这个是埃及的400年，在旷野漂流的40年，以及士师时期之前以色列征服迦南地大约10年的时间，所以总共450年。21节，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大家知道扫罗是一个很不好的王哈，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的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啊。我们看到保罗讲述以色列的历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展示神的救恩计划，为了展示神的救恩计划。以色列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伟大的人物，但是都不是真正的救主，包括大卫非常伟大的一位君王，但是大卫他也不是真正的救主。真正的救主是谁？真正的救主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啊。所以这是保罗所强调的，因此第23节是非常关键的一节。从这人，这人是谁？就是大卫。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保罗他简述旧约的历史之后呢，他接着他就简述约翰的见证。24到25节哈，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那其实因为很多人崇拜施洗约翰嘛，所以这个是约翰他非常的坦率的讲，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不配。他所指的是谁？这位后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我们看到保罗他讲述施洗约翰他如何为这位救主预备道路，以增加大家对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期待和盼望。所以他讲施洗约翰就要引起施洗约翰，其实以色列人他也很了解施洗约翰，那么他要讲施洗约翰的见证，就是要引发大家对耶稣基督的渴望。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保罗已经简述了旧约的历史，简述了这个是约翰的见证，接着他怎么样？接着呢，保罗他就传扬耶稣的救恩。这段比较长，26到37节哈。26节，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诵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所以从26到29节，保罗论述了耶稣的死是神的救恩计划，而且是什么？而且正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接下来呢，从这个是30到37节， 保罗他就强调了耶稣的复活，前面谈论耶稣的死是神的预言，那么37节的话要谈论耶稣的复活，还有复活的真实性，并且强调这个是复活，也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第30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哇，看见对不对？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不仅是看见，现在的话还有很多活的见证人。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先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这里其实诗篇里预言的这位就是耶稣基督啊。他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啊，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大卫他死了当然他会朽坏，虽然将来当然是会复活，但是耶稣死后3天就复活，他说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已经简述了旧约的历史和施洗约翰的见证，他也传扬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最后他怎么样？最后的话，保罗他呼召信徒来信主，最后的话，他呼召听众来信主。所以第38节哈，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所以先知书就悖逆的人，不悔改的人的话，那是有灾祸的。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这个是不信的话，不信的人必被定罪。所以这个是保罗他呼召这些听众啊，你们要来信这位耶稣，遵行摩西的律法，没有人能够遵行得了所有。摩西的律法让我们遵行，但是摩西的律法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能够100%遵行得了律法的。你要称义的话，就是得要信靠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你们要来信靠这位耶稣。这就是保罗他最后对听众的一个呼召哈，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讲道非常的清晰有力。第一，简述旧约的历史；第二，简述约翰的见证；第三，传扬耶稣的救恩；第四，呼召听众来信主哈。保罗的讲道也带来非常美好的果效，听众非常的欢迎保罗和巴拿巴。却第42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哇，所以这个保罗的讲道很受欢迎，因为他们听了应该也是这个是讲得清楚，但是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说下个礼拜可以再来吗？再来吗？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受到欢迎哈。43节，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的。所以在这里的话，他多次谈到这个是他们的听众，有犹太人，还有什么近前进犹太教的人，这些是指那些外邦人，但是也归信犹太教。但是的话，这些人的话，其实他们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但是还不太认识耶稣。但是的话，保罗、巴拿巴他们传讲耶稣基督这位死而复活的救主是我们真正的救主，他们听了之后，他们好像茅塞顿开的感觉哈。所以的话，他们不仅邀请保罗、巴拿巴，你们再来讲道，然后的话还有跟着他聊天，然后的话那个是怎么样？他们跟从这个是保罗和巴拿巴，就是想还要继续的聆听这些福音信息。你们讲得很好，但是我们想了解更多啊，给我们讲。所以的话，保罗和巴拿巴就继续给他们分享啊。43节的下半节，他说二人对他们讲道，所以的话继续 对他们传讲福音信息，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还有近前的外邦人，他们能够听到神的福音，这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他们能够敞开心扉聆听福音，这是非常好的态度，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的话，他们听了，他们的心这么开放，也不表示他们一定就已经真正的得救信主。因此的话，保罗和巴拿巴就劝勉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典中啊，也就劝他们要真心实意的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并且怎么样，你真信耶稣基督，信靠他的恩典，你们不要依靠这个是律法诚义，要靠耶稣基督替代性的，这个是他替你死，替你付了这个是一切该受刑罚的代价，而且他复活了，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那位要救我们脱离将来死亡的救主。所以你们要真正的信靠这位救主，这样子的话，你们才能够恒久的在神的恩中，不是靠行律法，而是要靠信这位耶稣基督。所以的话，你们恒久才能够恒久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保罗的宣教让我们看到，一旦有了机会，他们会直接的传讲最核心的福音信息，然后呼召听众信主。为什么保罗他能够如此清晰地传扬福音呢？因为他认识神，他认识神的话语啊，他的心中充满了福音，因此他就能够非常清晰地传扬福音。保罗给我们树立了非常美好的宣教的榜样，就是什么呢？就是深知福音，永传福音，深知福音，永传福音。我们应该怎样向保罗、巴拿巴还有安提阿教会学习宣教呢？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五点哈。听主引导，喜乐前行。听主引导，喜乐前行。保罗的福音信息带来巨大的轰动。第44节哈，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哇，这种轰动很厉害。可能听到的人啊，他说那个是我们今天去了会堂，有两位，这个是新来的，保罗和巴拿巴，他们讲的太不一样了，你们过来听吧，你们过来听。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过来听哈。所以感谢赞美神，看来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这个是宣教，应该好像有个那个是大丰收，应该好像哇，这个是宣教应该有个很大的丰收哈。不过这时候魔鬼也在做工，魔鬼也在做这个是破坏的工作。45节哈，44节说，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可是到45节的时候，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啊。犹太人他不见得是每一个犹太人，但是很多很多的犹太人，他就是要怎么样说，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也就是可能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同意，他们就扭曲并且毁谤了。所以这些反对福音的犹太人，他们没想到哇，你们来了一次，第二个礼拜，第二个安息日，竟然来了这么的听众，几乎全城的人都来了。虽然可能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的话也表明就是这一天真是人山人海，可能这个是会堂挤得水泄不通的感觉哈。所以那些反对福音的犹太人就非常的嫉妒，我们平时都没有看过有这么多的听众，你们来了，这两个新家伙，你们讲了一场道，居然吸引了这么多人来听你们讲道，难道你要把我的会众都吸走了？因此的话，这些犹太人就满心的嫉妒，难道你传的这个耶稣就有什么新奇，然后就要把我们的这个会众改信你们的这个是信你们的耶稣吗？所以他们的话就非常的不高兴，然后用毁谤的话来反对保罗和巴拿巴所传讲的信息。保罗和巴拿巴，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是非常的难过，他们受到这个是嫉妒，他们的话受到歪曲，他们被毁谤，我想他们应该也会很难过，但是感谢神，他们没有失去勇敢的心。46节，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他们没有失去勇敢的心。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保罗和巴拿巴知道主对他们有新的带领，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原是应当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啊，在救恩的历史上他们有优先权。但是由于许多的犹太人他们怎么样，他们顽梗抵挡，因此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传福音的重点转向外邦人，这是神对他们新的带领。许多的犹太人抵挡，那么神就带领他们转向外邦人了。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对那些抵挡的犹太人说，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48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许多犹太人反对神的福音，但是许多外邦人却愿意聆听神的福音，甚至是接受神的福音，得着永生。感谢赞美主。所以传福音有人信有人不信， 这是一个很正常很普遍的现象。第49节，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感谢赞美主，神借着保罗和巴拿巴把这个是福音传遍那一带的地方。50节，但犹太人挑唆近前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所以福音也吸引了很多人，得到很大的欢迎。福音的话也带来了大的逼迫，开始是毁谤，现在怎么样？现在的话他们是逼迫他，然后将他们赶出境外，不允许你们这两个外来人待在我这个地方。他们可能就是用各种手段要把他们逼走。第51节，二人就是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所以反对福音的这个势力是如此的厉害，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不得不离开安提阿。他们离开的时候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表示他们已经尽到了福音的责任。从此以后你们灭亡，那从此以后我们跟你们这些拒绝福音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就往以哥念去了。却神透过许多的办法是一步一步的来引导他们宣教的旅途，包括环境的顺利跟不顺利。所以的话这个是宣教，他们有个宣教的心，但是的话每一站他们有一定的计划，但是的话待多久乃什么时候到哪里去，他们也不是说100%定得了那么样的日程哈。所以神用很多的办法一步一步的来引导他们宣教的脚步，包括环境顺利不顺利来引导他们。所以保罗这时候他们就被迫要离开，这个是离开他们宣教的地方。他们是否难过的？我想他们还是会难过，但是他们知道这是主的引导，他们有主的引导，他们也能够喜乐前行，感谢神。52节，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门徒这里的门徒，我想主要应该是指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刚刚带领信主那些比较新的基督徒，他们刚刚信主，但是的话带领他们信主的保罗和巴拿巴却要 被这些犹太人驱赶，要离开那个地方。我想他们应该会很难过，但是圣经说他们满心喜乐。带他们信主的人被驱赶了，他们应该是很难过，为什么他们还能够满心喜乐呢？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了。虽然他们是初信者，但是他们有真正的信心，他们有圣灵的内住，因此的话他们能够接受保罗和巴拿巴的离开。他们相信保罗巴拿巴来传福音给我们，让我们得着这个福音。现在他们被驱赶，也有神的带领，能够把福音带到更远的地方，能够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所以他们这些初信者，他们也能够怎么样，满心喜乐。感谢赞美主。我相信这个是门徒，应该也会包括保罗巴拿巴，他们离开会难过，但是的话他们知道这是主的带领， 因此的话、啊、既然是主的带领，神会带领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已经传了福音，也有许多人信主，感谢神，很多人逼迫我们，我们走下一步的这个道路，这是主的带领，因此的话，既然是出于主的引导，我们就开心喜乐，所以感谢赞美神，他们是听主引导，喜乐前行、啊、感谢神。这两次我们分享的题目都是向保罗、巴拿巴和安提阿教会学宣教。上次我们分享了三点哈，同心、敬拜、顺服圣灵哈。第二的话，教会差遣，勇敢前行。第三，不怕抵挡，依靠圣灵。今天我们又分享了两点啊，深知福音，永传福音，听主引导，喜乐前行。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的思考和应用呢？我想给我们带来第一方面的这个是思考和应用，就是要装备福音，永传福音。第一，就是要装备福音，永传福音。保罗让我们看见，当福音的机会来到的时候，他能够马上的站起来，清晰的传扬福音，勇敢的传扬福音。为何？因为他深知福音，所以他能够非常勇敢地传扬福音。我们不是保罗，我们不是巴拿巴，我们不是使徒，我们不可能达到像保罗那样的程度哈。但是的话，保罗他的榜样提醒我们，保罗的榜样激励我们，我们要装备福音，我们要尽可能更加深入地认识福音，以致我们能够很自信地、很勇敢地传扬福音。装备福音是永传福音的前提，装备福音是永传福音的前提。所以为了配合这一次的宣教，并且装备弟兄姊妹传扬福音、我们的成人主入学在六月和七月的时候，我们学习了人生二路的课程，一共、有六课。感谢主、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参加了，包括一些慕道的朋友参加，我们真是很感谢神、啊、第一课讲什么？第一课讲神，万物的创造主和慈爱的掌权者。第二课讲人，第一课讲神，第二课讲人，人叛逆的本性。第三课我们讲了审判，审判是什么？审判就是神对人的叛逆的回应。第四课、第五课都讲耶稣，第四课讲耶稣为罪人舍命的救主，第五课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救主，第六课的话回应，第六课就讲回应，人生二路你走哪。所以我们讲了从神是怎样一位神，人的问题在哪里，悖逆，悖逆的后果是什么，神的审判，出路在哪里，耶稣死而复活的救主，那么你人的回应是什么，其实是一个很有系统的一个课程。感谢神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参加了人生二路的学习，并不是我们学了之后、就能够像保罗那样、我们没那么厉害，我自己也还在学习当中，但是呢，我们系统的学习之后总是会有不少的进步的地方，能够帮助我们分享福音传扬福音。也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出去宣教，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出去宣教。你看这个是安提阿教会，他们也就是第一次也就三位，对不对？保罗、巴拿巴还有约翰、马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出去宣教，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什么？传什么？传福音。我们都既然应该要传福音，我们都应该要为传福音怎么样做准备啊？使徒彼得他这么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 回答个人。我希望明年还有机会开设人生二路的课程，倘若到时候开课，我真的是盼望大家会踊跃的参加，除非你说我传福音已经很厉害了，我很会传。其实的话，比较会传福音，你再学以后很多的思考还是会有进步，而且在课堂当中有互动，你也可以有贡献。所以明年如果再开人生二路的课程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鼓励大家可以踊跃的参加，好好的来装备自己，让我们可以更深入的懂得传福音哈。所以今天的第一个应用是装备福音，永传福音。所以不仅仅是对我们要出去宣教的，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装备福音，永传福音。第二个应用是听主引导，喜乐前行。 保罗和巴拿巴在宣教的道路当中遭受到很多的抵挡，他们被嫉妒、被扭曲、被毁谤、被驱赶，以致他们被迫离开一些宣教的合唱。不过我们也看到他们并没有灰心丧气哈，因为他们知道神掌管一切，神也透过人的抵挡来引导他们的下一步，因此他们能够听主引导，喜乐前行。他们能够听主引导，喜乐前行。我想我们出去宣教，应该不会遇到像保罗、巴拿巴，那么严重的抵挡。不过我想我们也需要有心理的预备，宣教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想可能这个不一帆风顺 最主要还不是说，可能 旅途辛苦，饭没那么好吃。我想可能这些上次我说过了，我们现在去是坐飞机去，还有开汽车，还有旅馆住。保罗、巴拿巴他们的这些宣教很辛苦。我说这个是我们的宣教不是一帆风顺，最主要还不是说旅途辛苦。所以我想有些时候你去宣教，你遇到这种属灵的状况，有些时候会不容易哈。这次我们所要去的、所要拜访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告诉我们，他说去年也曾经有短宣队来探访我们，你们得有心理的预备啊。他们告诉我们，他说去年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邀请到了一批的这个是福音的朋友，因为他们都没有信主，要邀请他们来听福音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的话我们的教会就举办了这个是福音聚餐，请大家吃饭。原计划是什么呢？原计划是请大家吃饭之后就请这个是福音短宣队来给大家来分享见证，然后分享福音哈，然后盼望有人能够听到福音归在主的名下。他说哎呀，我们做了很多工，没想到福音聚餐之后，然后朋友们都纷纷都说有这事有那事，纷纷都跑掉了，没有人要听福音。他们很难过，这些福音的朋友他只愿意吃饭不愿意听福音，所以接待的教会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不好意思，你们跑那么远要传福音，现在没有福音给你传。所以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我说其实我们 要预备好我们的心。可能我们出去不容易，但是当地的这个是接待的教会其实是更不容易，他们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我们只能够祷告。可能这次他对福音，或者上次他对福音不感兴趣，可能这次他对福音有感兴趣，也许这次不感兴趣，下次感兴趣。所以我们就打算这次去拜访这个教会，等福音的朋友们开始吃饭的时候，没等他吃完，然后他开始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分享见证，然后我们就开始分享福音的信息。但是我们盼望，我们要祷告，他们不要说哎，不要吵我们，我们要吃饭。盼望我们要祷告，盼望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愿意一边吃饭一边听见证，盼望他们愿意一边吃饭一边愿意听我们分享福音。却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应该怎样去分享见证，怎样去分享福音的信息。盼望我们讲的时候圣灵给我们恩膏，盼望我们讲的时候这个是圣灵膏抹他们的心，这时候的话他们觉得被吸引，想要听见证，想要听这些福音的信息。盼望他们不是觉得这帮从老远过来的人想把什么东西塞进我们的心里，想给我们洗脑，盼望他们不是这种想法，盼望他们真的是觉得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不一样的东西，他们的福音，他们的所信靠的这位耶稣吸引我，盼望神的灵感动他们，他们想要听福音，能够把他们吸引归向主。所以出去宣教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来应对，倘若遇到不顺利的环境，倘若别人对我们的回应不如我们的期待那样子，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听主引导，喜乐前行。求主帮助我们记住，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好好的装备自己用传福音。但是传福音的效果如何，传福音的效果如何不在我们的手中，正如使徒行传13:48所讲的那样，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一个人会不会接受福音，从本质上来讲是神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努力地传扬福音，也把结果交托给神。不仅仅是出去宣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姊妹平时都曾经传福音，或者是努力地传福音，有些时候可能人家回应很快，有些时候的话你可能花几年功夫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求主帮助我们，传福音的效果不在我们的手中，但是的话我们也懂得辨别哈。求主帮助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怎么样，我们懂得依靠神。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听主引导，喜乐前行。有些时候这个可能不愿意听，哎，我们暂时放一放，可能传给另一个也是办法，是这样子。最后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应用，也是很重要的，同心祷告扶持宣教。同心祷告扶持宣教，安提阿教会的差传，保罗和巴拿巴的宣教，都是完全依靠圣灵和祷告。他们常常祷告，甚至是禁食祷告，没有教会在背后以祷告来支持，宣教是不可能有什么属灵的收获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出去宣教要引人归向神的国，魔鬼他就觉得少了人，所以魔鬼他总是会有许多的破坏。所以的话我们需要教会，不是前面几个人出去宣教，是教会所有每个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结尾的地方，他劝勉教会要常常祷告。当然在那里的话他不是说为宣教祷告，教会的话要常常为各种各样的圣工祷告，为我们的灵命来祷告，但是的话也需要为宣教祷告，为传福音祷告。保罗他这么说，也为我祈求啊，保罗请教会为他祈求，你们要多多的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但是你们别忘了要为我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所当尽的本分放胆传讲。在这里我代表我们的短宣队恳求大家为我们迫切的代祷，使我们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们照着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但愿更多的人能够得听福音，但愿更多的人归向基督，愿神的旨意成就。所以谢谢大家的代祷，谢谢大家的代祷。8月16日、礼拜五上午我们就要出发了啊，在这里啊，我们有一个简短的差派礼啊，所以我们这个是三位的 MMT 同工啊，他们三位代表教会，我们都要被差派出去，所以我们请他们几位来代表教会为我们祷告。所以请这个是宣教的队伍，还有这个是差派的几位同工上台来为我们祷告最后的话我会代表这个是短宣队做一个回应的祷告。
我想邀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我们为着短宣队祷告吧。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教会有差传的意向，也是你赐给我们的负担。今天我们代表我们教会还有我们国语部的同工，差派我们的六位弟兄姐妹们去参加美中夏令短宣。天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的祷告，求圣灵在他们前面引路，来神预备他们所要接触到的人，圣灵能够在这个慕道朋友们的心中软化他们的心，也赐我们众弟兄姐妹一个聪明的智慧，赐他们口才，赐他们能力，可以把福音的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让他们所分享的能够在福音朋友的心中能够受到感动，让他们也能够真是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位唯一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主，我们把他们传福音还有和当地教会同工的一切配搭也都交托仰望，因为我们都是一信一神一喜，我们同属于耶稣基督的 儿女，我们在一起为神的事工，我们都献上感恩祷告。同时，我们也为他们在那边的一切的事工，不管是浇灌的事工、撒种的事工，甚至收割的事工，我们都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愿你的名能得到荣耀和高举。我们感谢主，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后方的守望，与他们在前方征战的一起一同祷告，一同得荣耀。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不久救我们，你也把传扬你福音的使命和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交托给一切一切蒙你救赎的人。主啊，现在我们教会六位肢体，他们顺服神你传道的呼召，即将踏上他们的短宣之旅。主，我们求你保守他们，从你的圣灵得力量，能够由你所赐全副军装的保护。主，也求你赐他们从你的真理里面得智慧，能够剖析和辨明人一切的思念和主意。主，也求你赐他们口才和勇气，能够放胆讲明你神的福音的奥秘。主啊，愿他们整个旅程，不管是面对属灵征战的刀光剑影，还是用神你的恩慈和怜悯去软化刚硬的心，还是靠主你所启示的真理去消除人头脑中的疑惑和犹豫，主你保守他们，靠你得胜。主，在这儿我们也求你在他们所行每一处与当地的教会能够一起同工。主啊，是你掌管种子的生长，你是庄稼的主，求你保守他们，不管是撒种还是收获，能够让人心归向你，撒种的与收获的一同快乐。主，我们也求你在这保守他们整个的旅程都有平安有健康。谢谢你靠着你的先知告诉我们，你是保护我们的神，我们愿意借着你的应许作为我们把这次短宣队带到你面前来的祷告。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都保护你，从今日直到永远。主啊，我们把这一切恭敬仰望交托，我们也期待他们平安的回来，我们一起分享主，就在这动荡的世界，你的信实、你的恩慈和你的作为从不改变。主，我们这样的恳求和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神你赐福这六位弟兄姐妹，求神加给他们力量，使他们能刚强壮胆的心忠心传讲你全备的福音，使他们脚踏之地都有神你的同在。我们知道主啊，你差派他们就像他们像羊进入狼群，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就大事。主啊，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的教会也在后方每时每刻为他们祷告，我们众弟兄姐妹也同心为他们的家人来祷告，求神纪念他们在福音摆上的辛劳，求主赐给他们家人每日各用的恩典，赐给他们刚强壮胆的心，赐给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赐给他们属灵的洞见和眼光，保守他们每日出入的平安， 祝福他们身体健康，让前方打仗的没有后顾之忧。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
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独，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你的爱子里面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来为我们流血舍命，你亲自的来救赎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已经得着这个救恩的好处，你也赐下大使命，让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啊，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吩咐，我们愿意出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出去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求主你特别的来与我们同在，主你败坏一切魔鬼撒旦的搅扰，赐解些恶者的作为。求主你给我们开通达的道路，不仅保守我们能够真是旅途平安顺利，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主要帮助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心中能够来想起主啊圣经当中的许多的话语，帮助我们述说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各种奇妙的作为，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所到之处都有主你圣灵的同在。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所到的每个教会，主啊你来帮助他们在那边的预备也满有主你恩典的同在，他们邀请慕道的朋友能够顺利，你也预备弟兄姊妹在其中能够预备自己的心，也能够聆听培灵的信息，你帮助我们所到的地方能够将主你的救恩传讲得清清楚楚，我们更加是求主你的圣灵柔软听众的心，主要让他们知道主要人生的结局就是死，主要让大家知道世上无论任何的荣华富贵不能够把我们带到天国去，主啊，在这个是最使人灭亡的处境当中，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永恒的救恩。求主你的话语，你来刺透这些慕道朋友的心，就让他们能够看到自己是罪人，看到自己需要这位死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也能够归在主的名下。我们将这一切都来交托仰望，帮助我们能够跟当地的教会能够有美好的配合，帮助我们在去传染福音的时候可能有许许多多的细节并不是我们能够照着自己的想法就能够计划的好的地方，需要很多灵活的互动，求主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无论如何我们总能够把生命的见证和你福音的信息传给慕道的朋友，也和当地的教会弟兄姊妹能够在福音里面彼此的共勉，也求助你特别的来纪念教会弟兄姊妹给我们真是宣教的短宣队为短宣队奉献钱财，我们更是求助你让大家来记住，就更重要的大家我们需要的大家的祷告，让他们用祷告来托住我们，以致这样的祷告不是我们几个人工作，乃是整个教会能够同心合意的来一起的宣教，我们有在前方的有在后方的，我们是一起来为主做工，你纪念弟兄姊妹的劳苦，也求主你来保守教会大家庭大家身体的健康灵里的平安，让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顾虑，也保守我们的家庭也进到安康，教会的每个肢体都能够平安喜乐，帮助我们能够带着主你丰盛的恩典出去，带着主你丰盛的恩典回来，让我们不仅仅是几天的一个宣教，好像一个项目一样，帮助我们让你的福音充满我们，我们能够把当地教会美好的见证带回来，也能够继续的和众弟兄姊妹能够继续在本地能够贯传福音，一起的带领更多没有信主的人归向神的国，也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一起的不断的追求基督，追求真理，灵命上彼此的勉励，一起的前行，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感谢神，也愿神纪念大家为我们的祷告，愿神赐福大家，谢谢。
在祂话的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听主名，祂就充满我心，心靠顺服着主肯同行，心靠顺服，因为出自意外，不能得耶稣心安，唯有心靠顺服，脚前敬拜，我就帮他儿同心前路，他要求我就是，他差遣我就是，不要怕，只要心靠顺服，心靠顺服，为主赐你